傅斌在旁边点头听着。陈三接着说，
你向老先生好好请教请教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破解之法。
第二天下午，傅斌风尘仆仆地从省城回来，见陈局长住的高档病房门口排了长长的一支队伍，一问才知道都是来探望陈局长的。傅斌好不容易挤进病房，陈局长见傅斌回来，让燕飞雪把外面还在排队的人通通打发走，瞬时之间屋里屋外都安静下来。
咋个情况？
陈三问。傅斌从兜里取出一个红色的纸包说，这是那算卦先生给的，他说是天机，必须您亲自过目，不能让外人知晓。一听这话，旁边的林娜和燕飞雪便欲转身离去，被陈三叫住说，
不用走，又不是外人，咱们一起看看到底是什么天机。
陈三撕开红纸包，展开里面的白纸，上面只有八个大字，远遁异国，可保平安。陈三一下子愣住了，其他三女也都看到了纸上的字，见陈三不说话，都默不作声地看着他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陈三轻叹一声，缓缓把手中的白纸撕得粉碎。
哎，局长，你咋给撕了呢？
傅斌不解地说，
这可是天机啊。
什么他妈的天机，老子是华夏儿女，炎黄子孙，就算死也要死在这里，哪儿也不去。
三女面面相觑，不知局长何以突然如此的郑重其事，义正言辞。
局长，你怎么了？醒醒！
傅斌用力推醒了满头大汗的陈局长。
我在哪儿？
陈三吃惊地望着傅斌，
你做梦了吧？怎么叫得这么大声？
傅斌帮陈局长擦拭着额头的汗水。陈三这才缓过神来，刚才好像是做梦了，看见陆妹妹站在山顶上，自己大声的喊叫，拼命地奔向她，可她却突然冷冷地说了一句，这里危险，你赶紧走吧，然后转身跳下了山谷。
局长，你别老胡思乱想了，算卦人的话根本就当不得真的。
傅斌扶着陈局长坐起来，问道，
你到底梦到什么了呀？拼命的喊，都吓死我了。
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啊，你给我倒杯水。
傅斌倒了杯水递给陈局长，见他紧锁眉头，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从桌子上抄起一本杂志笑道，
局长，我刚才看了几个脑筋急转弯，很有意思，你要不要测试一下？
想测测本局长的智商？好啊。
陈三看了傅斌一眼说道，
请听题，说边做假药广告，边说假药效果，边痛斥假药危害的是什么？
江湖骗子呗。
男人笑着回答，
错，是 CCTV。说全副武装的人与手无寸铁的人进行激烈的搏斗，这是什么事情？
应该是抗日战争，那时候我们条件艰苦，缺少武器。
错，是城市管理者在执法。
呵呵，有点意思，再来一个，难道我这智商真有问题不成？
陈局长笑着说道，
说你只有10平米的房屋，邻居从90平米换到190平米，你的居住面积有没有增加？
这还用问，当然没有增加了。
错，你在平均住房面积里被增加了50平米。
哼，岂有此理，再来再来。
说一个永远要你对他负责，而他却不对你负责的是谁？
嗯，我想想，应该是被包养的二奶吧。
错，是银行。富兵咯咯娇笑道，局长你真有思想，连二奶都搬出来了。陈三挠挠脑袋说，
再来，我就不信凭我这智商一道也答不对。
说明明你口袋里只有50元，却搞一大堆数据证明你实际有100元的是什么人？
这个我知道。
陈局长眯着眼睛看着傅兵。是什么？傅兵追问道。
我表弟就在统计局工作，你说我能不知道吗？
局长哥哥果然聪明。傅兵抱住男人的脖子亲了一口。再睡一会儿吧，刚才也没睡多长时间。傅兵扶陈局长躺下。
小冰冰，给我讲段故事吧，我睡不着。
男人闭着眼睛说。嗯，好的。傅兵手里翻着杂志。我给你念一段。嗯，就这段，读《西游记》的感受和体会，好吗？听男人嗯了一声，傅兵清了清嗓子读道：三点感受，一，义气害死人，妖怪们都太讲义气，抓到唐僧总是要等哥们儿姐们儿一起来吃，结果是耽误了时间，事儿没办成。二，不要太讲程序，妖怪抓到了唐僧非要先烧水再把它洗干净然后再吃，结果效率太低，丧失了机遇。三，别把上级不当回事儿，孙悟空再能也逃不脱如来佛的手心。七点体会，一，领导都是肉头，以唐僧为代表的不辨忠奸，不辨是非，腻腻歪歪，优柔寡断。能干的人都有紧箍咒，孙悟空能干必须有办法管着。三，捣乱的人都是上面派来的，结果还没啥事儿。妖怪都是天上来的，折腾了个够，最后都回去了。四，老同志的事情一定要办好，唐僧因为没有把通天河老乌龟交办的事情当回事儿，最后翻了船，这就是轻视老同志的代价。五，虔诚善良的人最容易被吃掉。六，重担都压在老实人身上。七，妖魔鬼怪都是有背景的。西游记告诉我们，有背景的妖怪最后都被领导救走，没背景的妖怪都被打死。我的局长大人，您就是有背景的妖怪，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呀？傅兵放下手中的书，笑着看陈局长时，见他呼吸均匀，已然沉沉睡去。胡处达的医术高明，又用了最好的药，得到最精心的护理，再加上陈局长体质强壮，不出数日，他已经可以行走如常了。这天下午，傅兵陪着陈局长在外面林荫道上散步，陈三突然问他，
小冰冰，你还记得我们在省城算卦的那天是几号吗？
傅兵歪头想了想说，是4号吧。
对，我记得也是4号，再有3天就满1个月了。
局长，你算这个干什么？傅兵不解地望着陈三。
那算卦的先生说我1个月内有灾难，我想要是过了1个月，那就应该平安无事了。
你还记着这件事呢， 您不是从来不信这些的吗？傅冰说。
是啊，我是从来不信，可这次却有不同。
顿了顿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，
我真是有点后悔，不该不听那先生的话。其实一个月不近女色也算不得什么，这几天我总觉得心慌慌的，还总做噩梦。看来啊，凡事儿不能强信，也不能不信，人要是太自负了，总会出问题的。
见陈局长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傅冰认真地说道，局长，俗话说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您就是想的太多了，其实哪有那么严重啊。突然话锋一转，笑道，这事儿要是传扬出去，说大名鼎鼎叱咤风云的陈局长被一个算卦老头忽悠得寝食不安，那还不让人笑掉大牙才怪。这番话立时激起了陈三的逞强好胜之心，哈哈大笑道，
我陈三几时怕过什么。
轻轻一揽傅冰的香肩，在他耳边低声笑道，
这阵子可把我憋坏了，一会儿你可得好好陪陪我。
哎呀，哼，傅冰脸一红惊叫道，那可不行，您的伤还没彻底好呢，医生不是嘱咐过了，不让你那个，要是我可担不起。正所谓阎王要你三更死，怎能等到五更时。这位名声显赫称霸一方的陈局长最终未能躲过此劫。就在当天午夜，他被从北京派来的特警秘密逮捕，连夜押送京城。到达北京时已是凌晨，一个婀娜娇俏的身影从陈三被羁押的房间前面闪过。陈三觉得那体态和他从省城回来的路上强心坚淫的江福燕十分相似，但这世上体态相似的人何其多，究竟是不是江福燕他也不敢断定。陈三是在北京西郊的一个秘密所在被利刃穿心处死的，正应验了他当初欺骗齐燕英所发的毒誓。当然从科学的角度分析，这应该算是巧合。陈三至死也没明白自己究竟得罪了谁，如果真的是江福燕，那他到底是什么来路。话说陈三只觉得胸口一疼，迷迷糊糊地来到了一个陌生之地，只见两个警察打扮的人走到他面前敬了个礼说，
跟我们走吧。
陈三不由自主地跟着那两人走了几步，心中隐隐觉得不妥，暗道，
我莫不是已经来到了阴曹地府，我得回去。
于是放慢脚步，有意与那两个警察拉开距离，好能借机逃跑。前面的两个警察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，其中一人站住回头笑笑对他说，
先生，您已来到了阴曹地府，12小时之内必须到阎王爷那里报到，如果私自逃走，便会沦为孤魂野鬼，永世不得超生。
陈三心中大惊，再也不敢有逃跑的念头。两人带陈三上了一辆红旗轿车。陈三心中好生奇怪，原来阴间和阳间也不差多少。一个警察在前面开车，另一个和陈三坐在后排的座位上。陈三偷眼观察那人，见他的长相和世上的活人一般无二，看来小说中所描述鬼怪的青面獠牙 纯属误传。只听了警察说，
你不用紧张，每个活着的人都怕死，都留恋世间花红柳绿的生活，可一旦真的死了，又多会后悔。
后悔？
陈三迷惑不解地看着那警察。
是啊。
那警察笑着向他解释道，
世人不知道这阴间其实比阳间好得多，自由平等又和谐。我死在公元1060年，距今差不多1000年了。阎王动员我好多次，让我投胎，劝得多了，我也有些动摇。前段日子和几个刚进来的哥们闲聊，听说世间现在连住房都成了问题。我一想，算了，还是老老实实的做鬼，别到阳间受那阳罪去了。
顿了顿，嘴里低声吟诵道，
淘尽门前土，屋上无片瓦，十指不沾泥，淋淋居大厦。
银碧问陈三，
你可读过此诗？这个上小学时在课本上学过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梅尧臣写的《逃者》吧。
陈三答道。那警察笑道，
难为世人还没忘记我。
轻叹一声，黯然道，
看来千年虽过，世态依然啊。
您就是那位梅先生？
陈三吃惊非笑。那警察点点头，他指了指窗外让陈三看。陈三顺着他的手势看去，只见外面高楼林立，人来人往，好不热闹。听梅尧臣说道，
在这里住房是平等的，只要你是合法的鬼民，到阎王爷那报道之后，第一件事儿就是分你一套房子。政府是绝对不能眼看着你露宿街头，变成孤魂野鬼的。
政府？这里也有政府？
陈三脱口问道。
当然有了，阳间有的，阴间都有。这里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就是阎王爷。
梅尧臣解释说。陈三点点头，
原来如此。
忽听梅尧臣说，
看你气色不好，是不是饿了？
是，有点。
陈三自昨夜被抓到今夜处死，24小时米水未进，焉有不饿之理。梅尧臣对前面开车的警察说，
老于，找个饭店先吃点东西。
陈三颇为感动说，
你们对所有犯人都这么好吗？
梅尧臣说，
犯人也是人，也要吃饭睡觉。佛说众生平等，我们这里是众鬼平等。
虽然是一家普通的小饭馆，但饭菜做得不错。陈三特意看了看菜价，问梅尧臣，
先生，你们这里的物价都这么便宜吗？
梅尧臣说，
也不是，但吃的东西必须便宜，因为吃是生存的根本。阎王爷曾经表过态，谁要敢让鬼们吃不上饭，那他自己就休想吃上饭。在这方面，政府把关甚严，但有不法者一律被打入18层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
陈三点头暗想，看来这阴间的法律是绝对不能触犯的。犯屁，陈三争着要付账，梅尧臣说，
这个属于正当消费，我们回去可以报销。你初来乍到，没有经济来源，等你以后找到了工作再请我们不迟。
梅尧臣结了账，酒足饭饱后的陈三有了精神， 打着饱嗝跟随两个警察从饭店出来，突然惊得目瞪口呆。只见马路对面一个大大的招牌，上面赫然写着三个大字怡红院。梅瑶晨见他神色有异，问
怎么了。
陈三问，
这银简也有怡红院，那不是妓院吗？
梅瑶晨笑道，
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鬼亦有七情六欲。
见陈三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看了看表说，
现在还早，离阎王老爷升堂问案还有一段时间，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去走一走，不过这个必须要你自己付费，不能报销。
陈三连连点头称是。三人进了怡红院，前台小姐笑脸迎上来，梅瑶晨告诉陈三，两个小时之后在此会合。陈三被那小姐领到一个房间，一位穿着白大褂、医生模样的中年女人，让他坐在一个仪器前。几分钟后，那女人告诉他：“先生，您身体健康，但阳具受伤出狱，不宜纵欲过度。”说完，给了他一张卡片。陈三看到卡片上写着健康卡的字样，心中暗想，
这阴间确实有点意思，嫖妓之前还给检查身体。
陈三被那前台小姐又带到另外一个房间，只见房间的墙上到处贴满了美女的大幅照片，下面标有他们的年龄、身高、体重、特长等情况。那小姐递给陈三一本厚厚的影集说，先生尽管挑选，我们这里的姑娘个个年轻漂亮，多才多艺。陈三打开影集，顿觉眼前一亮，暗叹道，
想不到这里的美女如此众多。
一时之间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，竟不知道到底要选哪个是好。后来实在没办法，只好闭上眼睛，随手一指说，
就他吧。
那前台小姐抿嘴笑道，先生果然好眼光，我们这位紫莲小姐可是本院四大名花之一呢。说完取出手机拨了过去，说了几句之后对陈三说，先生请跟我来。那小姐把陈三带到紫莲的门前说，先生您进去吧，祝您开心愉快。说完微微一笑转身离去。